好，各位同学，我们继续来上从部派到宗派佛教。那各位手上呢，已经有拿到新编页的资料，因为之前的页码呢，有一些是我们在早期在上史料篇的时候用的资料，跟同学有些人资料不太搭，我帮你们重编了。今天用的资料呢，我们就直接报新编的这个页码，好不好？所以现在请各位看到15页。我们前面念的资料呢，那两份，一份是立川五藏的，一份是筠譬集美的，都是关于有月称的论辩。那里面提到的一些月称跟佛护啊的一个立场是比较一致，但是它跟轻便的立场非常不一致。那轻便你也发现，轻便跟另外一个别人的立场也不一致。那当时因为他是以月称为主，所以就谈到说月称怎么说，轻便如何说，佛护又如何说，是不是？那我们现在透过这一份15页的资料表格做一个整理呢，跟大家提一下，佛护的话呢，在中间你可以轻便那个高度对过来的话，有关那个佛护，有吗？那个佛护他在解释中论的时候啊，他提到了一个诸法不自生里面他怎么样，中论如何去破数论派。那数论派是属于，各位看14页的话，数论派是属于外道。14页的论破有三个体系，对不对？第论破外道，论破诸法事实，论破诸法空无，看到吗？那外道体系的话，底下有四个大点，主要是以婆罗门体系为主力，然后另外有数论派、胜论派跟正理派，找到没有？有看到哈？所以他在讨论，就是后面这一第15页在写说，佛护在说中论里面在破数论派，这样听懂吗？佛护说龙树的写的中论在破数论派的因中有果时候，提出一句话：诸法不从自生，生因无用故，生因无穷故的说法的时候啊，那佛护的呢说法就说，哎，那帮他解释。解释了佛护的看法，那轻便呢是在他后面的人嘛？轻便就是说，那佛护这样说呢，诶，好像有一个对自己立了一个因，说你是无穷啊，那是不是就不从自生？那就是代表从他生哦。你看到吗？他是不是写说诸法不从自生？那变成是，如果你用一般人来讲，你不从自生，那我就说，那你叫做反他生哦。还是共生咯，有没有比较诡谲？就会这样回答嘛。所以轻便就是说，如果你用移民学的角度来看你的话，你佛护这样的说法就不够圆满呐，就有过失啦，就会有三个过失，就会有像你不从自生，你没有说其他的否决嘛，那会不会就变成有人就说是从自生啦，从他生啦？那因为他论辩得很详细，里面就有一句话。那这样的一个论辩下来的呢，到了月称的时候啊，月称就觉得轻便，你这样讲不对啊，佛护他的意思不是这样啊，所以轻便月称就起来帮佛护辩答说，你不能用阴明学的角度来批评佛护，因为我们中观中是不用阴明的。不用自续因缘，也不用承纳的因明三支的，也不可能用古因明的五支的，去讲清楚了，就是我们跟他是没有关系的，划清立场，你不能用他们的学说的，就把它划开，这样听懂吗？就把它划开了，所以因明跟唯识的地方就被在月城的时候就把它划了很清楚。那这样一划呢，就是所以说佛护跟月称就属于归谬论证派。然后，另外呢，轻便那一边有阴明的，有论事的部分呢，就属于什么自立论证派？因为你有自己有一个立场嘛，我自己的主张不是这样子之后，我就要提出一个论点嘛。好，所以他就把它提开。那这些文字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当然不可能在这帮你摘要这么多嘛，一些图表。你有兴趣的话，在轻便的般若顿论里面呢。在大正藏第30册的1566号，这边有看到吗？好，我写在这边。大正藏第30册的1566号的《般若登论释》里面有从52页的下栏第5行到27行，但刚好一个下栏啊，不多。 可是你们可能会看到昏倒，因为他你们之前没有学过，所以你会不知道他在干什么。那他们那时候叫做数论派，他不叫他数论，他们叫他身去，出家众的那个身，然后去一个人字旁，在一个去哪里的去。数论派以前是叫做身去，这个你可以看他的那个十四页的梵文就知道了。Samkhya，他这个不是呀，就是有点像是你要念前面不是 KH 吗，你要含着念啊，所以你是有点带鼻音的，要念科，然后你后面又要呀，所以你就变成是 Samkhya， 讲什么，然后你和你语后面不能呀，你要你嘴巴要向下压，因为它是压，所以你要向下压，带鼻音的向下压。OK， 好，这一所以他翻他们古人是用身去，就是写身去，而不会写数论派。他有的是音译，有的是字语义嘛，这样懂了吗？有的是音译，有的是意思译，叫做语义。好，所以这一本书里面，他是翻他那地方会写身去来。他有三个过失，就是佛悟破自身呢，无因，没有写出他的因力一点是什么，不符合因明的同法欲。第二个就是，那佛护呢，他没有论破数论派的反难。反难就是说，你既然他这样，你这样说之后，你给他另外一个机会再回来反驳你，你没有把他的后路给断掉，叫做反难。就是我论你了之后，我没有把你后路断掉，我还留一个尾巴给你，有机会再回来说我这边有什么问题，这叫做反难，这样听明白吗？好，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他用自续因来说佛护啊，说非自身的话就会落他身。好，因为我们一般讲就是反向嘛，反向啊，你不是这样，那就是另外这样咯。那这是轻辩的看法，觉得佛护有三个过错。那月称呢就说啊，佛护事实上他的立场本来到从开头到后来他就不容许因明的自续因的，既然不理许因明的自续因，你就不能用这样的立场去解释他的说法啦，听得懂哈？你们不要现在还 OK 吗？会不会太累？可以哈。就是他不会，他是不一，他不是这样的立场，所以你不能用这样的立场去看他的说法。那所以就不可以用因明的三支中因喻来论破佛护啊，因为佛护的立场是归谬论证派。归谬论证派错的一特点是什么？对方这样子说，我只要说出他是错的就好了，不是代表我说出他的错以后我还要帮他找出路，或者我还假设他会去什么地方，必须帮他全部都封杀。我不做这件事，归谬论派是，我只要说出你错了，就解决了。那你怎么样才会是对的？那是你自己再继续努力嘛。反正我说出你错了之后，你就会继续再努力嘛。那也许你可以从我的辩驳当中就知道我们什么才是对的啊。这样理解吗？这是归谬论证派的特点。所以你虽然我们可以说是佛护是归谬论证派，但很清楚的把它划清的话是月称，就是很清楚的截然把两边的用的立场还有用词辩论方式都给划清的，事实上是月称。可以有的人就讲说是月称啊，但实际上轻辩不就是在划清了吗？都可以啦，反正一个东西的划清是渐进式的嘛，很难说谁在他的手上一刀两断，切豆腐一刀过去都还会再贴回来嘞，是不是啊？你都划开了，豆腐还会再贴回来，所以历史的事情实在很难讲得清楚。所以归谬论战派就是依存而立，依什么而立？依对方提出论点之后我才去开始做事情。那自律论证派的是什么？是我自立命题，我自己就提出各种命题，然后把它做一个合理的诠释。所以归谬论证派是依存而立，就不可以名言有自相，而自立论证派是许名言有自信，一个自相一个自信哦。好，这到时候我们在后面会有关系，这个自信自相呢，这后面会解释。那我现在要问你们一个事情啊，那因为呢就是下面有三个事情，你一个三个现象发生了，答案我都帮你们讲了，我们这先不要看答案哈。 就是月称呢说，如果你是有假名，有假名所安立的东西，就叫做世俗地嘛，是不是、啊？好，那名言、自立名言、自立命题，是不是就是假名？是吗？好啊，那现在的话呢，既然自立是命，是就变成会以月称的看法，那这一块呢，也就变俗地了。那这样子就糟糕了，糟糕在哪里？因为应承派的后面呢，应承派他自己啊，后期呢也容许说你用比量，应承派的后面的后人，就说你比量可以让你产生比字，你没办法直接证嘛，但是可以让你透过种种的说法去接近它，这叫做比，慢慢去产生比字啊。那而且透过比量比字的时候，我跟你就可以设定一个共同的议题，我们开始来做辩论。这是应承派后面的人啊，咚咚咚咚咚，后期的人啊，他们也都这样做了。那请问一下，那这样子的话呢，这是月称这边是归谬论证派啊，那另外一边自立论证派的是熟地啊，他把他就用月称的说法就变熟地啦。那他后期的人呢，还把这些东西啊，除了用了有一名的中音玉以外，他们出现的叫做有限量，也有比量。哇，不论你是应承派的还是你是自立论证派的，就是你不论你是月称那一边的还是你是亲边这一边的啦，你们都一边是有比量的比字，一边是有限量比量啦，你们两边都在做了一件事，都在做了一个名言的安利啦，然后用名言的安利在考虑圣地啦，那该如何来为应承派的后代子孙，就是所谓的归谬论证派的后代子孙做解套呢？假使你的祖先这样规定不可以，可是你后面呢，实在你也搞不懂，你的智慧没你祖先这么高，可以直接跟着对方的话，然后把它论破，你只好透过比较可以解释的方法去做了。那他就变出你就有三件事情让你自己陷入困境了嘛？那这样的一个困境，你要如何来解套？就是你会说你祖先说的是对的，你不能变成说你祖先说的是错的嘛？好，那你要怎么样来解套？月称的这样的一个立点，就是说他讲得很清楚啊，你立的名言就是熟地啦。这句话比较重，最重了，因为他的目的是想把佛护给，不是啊，把亲面给压下去嘛。就是你都用熟地的方式在讨论圣义地，可是事实上他亲面是在讨论圣义地啊。现在问题就来了。怎么办呢？后面问，那就再解释另外一个历史因素啦。为什么后面的人呢，他不论你是归谬论证派还是自立论证派，为什么后期的子孙都这么都跑进去用了比量比字、限量比量啊？因为你们知道西藏佛教的始祖几乎是谁？我记得大家就会觉得，就是说为什么后面的，因为这一段历史呢，他走到后面的时候，他传来汉传的比例很少，他传来汉传主要透过玄奘他们那一，还有真谛他们那个后面的人传进来，那这些传进来汉传之后，他并没有成为一个显学，并没有，他只是大家在做一个有点类似佛学的一个基础的学门而已啦。可是呢，他在流传的过程，在印度没落之后，他传进了西藏嘛。所以当我们在讨论这一段后期的历程的时候，他传人，他具有这样的派别分下来的，这一些就到西藏佛教去了。当时我在读君辟集美的文章的时候，我跟你讲嘛，就是很多人都会以为说中观派就是西藏的，那是不是？事实上他也有传进汉传，只是我们在汉传里面不会用中观派来说，我们会用三论宗来说，我们会用三论宗啊来说他们，这样明白吗？我们不会用中观派来讲， 那我们会对中论另外把它当成是了解一个观念的，了解大圣其中一个观念，大圣三种思想的其中一种思想而已，这样理解吗？我们会把它这样去想。谁啊？不是啊，极护，极护。所以把那个佛教传进去到西藏的话是极护，那极护啊是极护，你们后面看到了哈，有答案在那个对对对，就是极护把它带进去的。那极护本身是在哪里学的呢？极护是在那烂陀寺，印度那烂陀寺学的。那烂陀寺是很重视瑜伽师地论的，瑜伽师地论是社论中地论中啊，地论中他们的特点。那这一段历史呢，极护当然他在里面学，而且他跟他们学，他还不止跟一个人学，好这样子受学，受学完之后，你说他是中观派的人，但是他师父把他送到了去，送到这样的一个环境去学。你师父会影响你所有的思想体系吗？不会，他只是影响你是传承什么宗派，但是你的思想体系会在你受学的地方被塑形。所以当他后来进入了西藏的时候啊，也许组成了西藏的佛教的僧团，他当时觉得我要把这个传播开啊，一定要让他们再回去那烂陀寺学，所以他把他的弟子呢又从西藏送了一些人回去印度那烂陀寺学。然后那时候那烂陀寺已经接近尾声，但是还是他们里面最重要的学府，还是很重要的学府。那那烂陀寺很著名的是谁啊？玄奘的师父是谁？戒邪嘛。好，他们那里面都是以他为，都是学瑜伽师地论的，都是阴明体系的，都是这一类型的人在做大部分的研究，而且很有系统。所以当这个来看这边，所以虽然他们是从这样子下去哦分出来，后来你不论是极护，因为极护是由归谬论证派的弟子这边下去的嘛。可是你这边传承的弟子也有一些也是进到西藏去了，就是月称的这边后期的弟子，不是没有名气，他也是进去了。那另外一方面呢，有些人他是不是在极护的体系出家的，是在其他体系出家，他们也都进了西藏，或者由西藏又去了印度以后到了他们对方的体系去。所以他们虽然披他的受他的宗派，但他们都受到了那烂陀寺的这个显学的学府的影响，所以他们都会出现的比量啊、比字啊、限量啊、比量啊。可是我不能说我的祖师说了你立名言是俗地怎么办呢？他们就找了一个解套的方式。来，我们在下面十五页的下面，我给你答案呐、啊。他说啊，那我们说我们不能有三中阴玉三支嘛，那我们就说这个三相呢是假名安立嘛。这样跟月称的说法就没违背嘛，是不是符合第一个月称说的嘛，叫做假名安立嘛，齁。我也说我这个东西叫假名安立。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和嫡者呢都同意说我们可以立比量啊、比字或者限量比量，对不对？可是我们不允许说我们所立的这个相里面中阴玉的三相会有不迷乱的量。来看这边，不迷乱的量就是说你顶多就是世俗地的最高，你永远到不到圣义地。就是我和你可以立比量限量，我也可以跟你立比字限字，可是我们都会说我们现在所立的东西它都绝对含没有含到圣义地的部分，它都没有所谓不迷乱的量，这只是我们的过程。你看到这些历史的时候，读完这些你会觉得好辛苦哦。但是你想一想，我们中国的古代大家族不也就是在教这一套东西吗？是不是啊？然后所有的社会新鲜人被头皮磨得破皮的很严重的，不也就在学这一套东西吗？也是嘛，就是你要依上面的说法，然后这样子两边都圆融把它结合嘛，好， 所以他这样子说，你事实上也没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方法也行得通，又没有违背他，然后也还符合一个很好玩的事，就是你透过言语是可思议的，你绝对没办法诠释不可思议的。这样子讲就也是很 OK 嘛。好，我们稍微停一下好了，有问题可以问，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再来继续。好，刚刚提的就是第一次的那个中观派的分析，也就是我们之前念的君辟吉美和立川五藏的关于月称的部分。月称为什么会他们大家这么好奇他？因为他想要为佛护发声，又想跟亲变化亲，然后捍卫我们的中观这样子，所以他就很多人都会为他做一个琢磨啦。但是因为佛护把这个东西画得太轻了以后啊，变成很多人的立场事实上都跟他不一样。虽然他好像在为中观派发声哦，但是让你有没有想过，他另外一个转过来说，就是把他放到死角里面去了，有没有可能就是摆到死角？所以后面的人呢，为了要遵从他，也就只好再说一些你会脑袋都觉得有点不太转得过来的事情，这样理解吗？OK， 好啦，那这是属于他们的是就是月称佛护啊，还有那个亲辩这三位啊，在那里论战去的。那这段历史里面呢，中期的话，除了他们，还有一个提婆舍那，还有古那须利、法称啊、观世啊、吉天。那法称也是一个很著名的人。法称呢，他有著写了一本书叫《知识论抉择》，有人叫把它《知识抉择论》《知识论抉择》，他以后你们拿到第十二页就会有了哈。他那个上面有写，那法称呢，他这一本书影响了后期的像法上他们、法上啊及那个观世啊、吉天都有受他的影响，都有受他的影响。这本书很棒，而且很被推崇，很被推崇，也是属于偏唯识瑜伽行派的，唯识瑜伽行派的。所以你当然就会发现说，好像只有到月称这些比较属于那烂陀前面以前的啦，还可以比较用真正所谓的归谬，但是其他的啦，其他的那一些成那兴起来之后，德惠啊、安惠以后的，很难不受到唯识学或移民学的影响。而且第二个事情是，那个大家如果方便的话，你回头看第十四页。以龙树的立场，龙树也并不是全部都在做否定，龙树本身他也不是一个都在做透过对方的论点以后跟着他去把你论破，龙树本身也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你说轻辩的立场有没有依据？轻辩的立场事实上是也有依据的，轻辩是也有依据的。因为来看这里，看这样说好了，龙树的下面分下来哈，你现在看起来好像龙树是中观，你们现在刚学和也不知道，龙树下面好像看起来有中观派嘛哈，那中观派是有中论里面好像有中观派。那中观派下面就跑出来了，有谁啊？有月称啊，佛护系列的、啊，是不是？有佛护系列的，然后有月称系列，月佛护月称，然后另外一边是亲辩系列。但是呢，你们要记得，为什么我手都这样子写？为什么我把佛护月称都一直写在左边？有原因的，因为龙树的另外一边，它的影响，它传给谁？四亲啊，四亲有受龙树影响啊，四亲啊、陈那、啊、四亲就天亲，然后无着他们，然后陈那、啊、这个你们下一次就会学到，因为你们现在还没学到唯识嘛，他们也是师承龙树的、啊。那这一切里面的有瑜伽行派的，有一个瑜陈那、啊、这边有一个瑜叫瑜伽行派，他们这边是叫瑜伽行派，唯识的瑜伽行派。那他们称轻辩为什么？他们称轻辩为自光派。这个你们书上，你们后面有，在你们的最后一页吧，十七页。 好像他就称轻便为智光派，他们自己这边是瑜伽行派，因为他们用瑜伽师地论的嘛哈。然后轻便的呢，来再往下看哈。那轻便的，因为他是智光派嘛，代表他的唯识用的不是纯的，他的音名也用的不是纯的，所以这个地方再往下看呢，轻便就被人家分出去了。所以跟轻便徒弟呢叫做极护的、啊、就是说他就学瑜伽行，学音名学得更好，他就称自己叫瑜伽行中观派了，然后称他师父这边叫金亮行中观派。那如果从我们来看他们，从整个那个，从我们那个，不要说他们是怎么自己怎么分派，从整个那个世学，就是你有心事啊，你有虚妄什么，整个历程传承啊，他们轻便这一边的反而比较属于论理派，这边反而比较属于顺经典的，反而比较偏经典的，这边比较偏论理的。所以他又把这一边传下来的啊，像轻便往下传的有谁，法称他们的啊，就把他们比较归于比较顺论理派的，而世亲啊这边就是属于偏经典派的。所以你看这样子来第二个问题啦，你不要急着写啦，我最讨厌人家是写啦，你我一直给你面子，你一直写到我都不得不讲话了，我知道你想急着回家了。那大概这个讲完就让你们走啦。那这个地方呢，中观派传到轻便这边，对不对？轻便底下不都讲这个法称吗？他们那些啊，他们就属于比较论理派的。所以你看很好玩哦，他的徒弟极护说他叫做金亮行哦，然后但是他们这边属于这边反而叫做顺经典的、哦、所以这样就好啦。我们在部派有一个叫做金亮部，大家有听过吗？然后呢现在有个叫做轻便是金亮行，可是金亮行是论理的，那另外叫经典的，还有一个叫经典的，顺经典的，顺经量的，或顺经典的，这三者都不一样。现在告诉你，这三者都不一样，这三者都不同。差一个字，差一个字，这是我听到最可爱的回答。差在哪里呀、啊？你们想出来了没？听出来，听懂了吗？先问你们有没有听懂我在说的东西，就是。金亮部这里在第十一页，我帮你们写了答案。我也问你们 Q2 Question 2、哦、就是第二个问题 Number 2有没有找到？好，金亮部来这边，金亮部你看这样整个体系传下来，对不对？金亮部也不是瑜伽行派，而是另外一边的。金亮部的叫做有形象的知识论。那看这边，同学看这边，麻烦看这边一下，不要急着的看。现在这边已经化成三个系统了嘛，在另外还有一个系统是他们整个从部派一路下来，这些都从部派下来的、哦、所以你要从头看，你要看他从部派怎么下来的。他们有说一切有部啊，然后到后来分出有金亮部嘛，然后说一切有部在分的时候一分，所有一切有部就不见了，就变成雪山部什么部就啪就不见了，大众部还一直留下来，有的一分持续第一支第二，然后自己的名称就不见了。那其中一个就叫金亮部，金亮部这一支的第四支，我们这边的话，这是有形象的，有形象的知识论。这一边呢，轻便的是无形象的知识论，介于他们两个中间的这一个，他们把它分为顺金亮的。这是因为我画成这样，我研究过，我已经把他们的方向啦分出来了。然后呢，在最左边的这边佛护月称的。就是你没有什么形象可以谈的，你就是完全被我否决，你不能自立名言，你自立名言你有形象你有志向的话，这个部分就全部是世俗地了。有没有很简单？因为我一开始画的时候，我是从部派画下来的，从部派一直开始画，你就看那个图画都不知道几百张了才可以画到刚好左边右边都对，因为它一分之后你要再你画错一次，他们可能比例画错颠倒，你就要从头再改过来了。所以你们现在看到我手稿啊，手稿那几页啊，那几页当时这样画，这个左边右边可是画了不知道几百次才全部的顺序都画到对。这样子看得清楚吗？很清楚哦，都他们都是龙树下来的，所以龙树的立场本身就是破势跟论势都有在用，并没有纯破势的。OK， 所以你说月称真的这么大这么伟大吗？我们必须也是想一下，如果你用龙树做它的根本论师是他们的祖师的话，那他事实上他的立场跟龙树是不一致的。我们不要谈宗教的氛围哦，我们纯粹从他的立场来说，他们说他把它确立下来，但他真的有确立了吗？你必须去想一下，因为龙树它是有论事跟破事的。好，到这边就好了，我们今天先到这边，我们下星期继续。好，下课。